你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你的废气也被带出来了，你有些东西也被该带到这个呼吸器官里头把它吐出去的，该带到你的尿液里头去的，该带到你的排粪去的，它都会带出去。你第二天你松弛的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精神就很好，睡得也很好。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夜晚千条路，白天还是卖你的豆腐，那豆腐又是烦恼的豆腐，那你就糟糕了。所以晚上的时候越多烦恼，越想N多事情，肌肉越紧张，所以你就可以这么做，效果就很好。那是卧蚕，你这些东西都会做了，慢慢回过头来，你打坐就会越来越顺利，会越好，做的时候效果会越好。等到做的效果越好的时候，你的住行住坐卧的第二个住就会更好。住是什么？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住的部分，心灵的自由要越来越好。这就是你修禅定的时候，这个地方我几次给各位不厌其烦的复习这些东西，就是说各位要留意这些东西，对，能进入禅定这个部分，我们称为叫蓝圣地，它很蓝，它使我们真正是接触到我们真正的，我们平常以为有自己的那个自己，是 self concept 的那个自己，只有你从这个地方，从这些东西慢慢剥除了以后，我们才真正蓝圣地，是我们很不容易，我们的以后再碰到了，会碰到一个我们勉强称它叫做真如吧，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或者称为我们自己的自信如来了，哎，那个是难顺的事情啊，是很殊胜但是却很难的事情。这个时候人安定性会比较好，专注性会比较好，大概这个时候有三个东西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呢，是你会觉得你的心胸比较开阔开来，不会被一些成见偏见把你绑得死死的，那个是你比较会打开来你的心。什么叫打开来你的心？这很简单，我们常常被一个东西中间把我们阻隔，我们开不来，开不来的。哎，但是你常常这么做，你就比较容易打开来。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件事情，我现在想不开，是自己让我愤怒，或者让我内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纷扰，或者我为一件事情很担心很担忧。你要注意，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不愉快的感觉，通常是什么？是我有一件事情不如意，对不对？好，那我有一件事情不如意，一定是我有一个我的想法跟现在这个我面对的这个现实世界是相冲突的，是不是？那么我们要注意了，我内心里头现在一个想法，觉得我的小孩子一定要每一科功课都很好，他将来才有前途。我如果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的小孩子如果有一科今天考得不怎么好的时候，我就有产生了冲突的状况，我内心里头就有一些忧愁不安就来了。如果我们回过来想说，人本来很自然的，他有多少就好好练多少，我鼓励他，我支持他，我勉励他，但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一定要回来这样加注于他身上，那么你会觉得他的压力比较小，而也比较容易培养主动，而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比较会感觉到说，我自己的冲突点不满意的那种情绪的东西相对会比较减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常常都是一直想教一个人要成功，我们认为教育就要教一个人有成就，没错，可是我们很少教小孩子失败叫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会面临的失败，我们应该教小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如何去面对失败，如何处理失败，是一样的。就像以前我小孩子小的时候丢掉东西，我当然也会很烦心，你如果常丢掉东西怎么得了呢？可是我很烦心要讲这样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会突然间跟孩子讲说，哎，孩子，丢东西这种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而且这一辈子不晓得要丢多少东西，就是啊。但是问题是，你不该丢的东西最好不要丢，很重要的东西你最好不要丢，丢了可能有危险。可是也免不了有时候会丢掉，但问题是丢掉以后怎么处理？所以你要学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避免这些东西丢掉，要学习；第二个是，万一我丢掉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态度来看它，然后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赶快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我们就不会烦恼，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怎么处理，自己已经有一个危机处理的，先有一个危机处理，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自己生活中的危机处理，他会的，他知道怎么处理了，有准备了他就会安定，没有准备他就会不安定。所以人的心都是先有一个东西，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要，结果我们就一直在苦恼的，我的小孩子一直都在丢东西，而且他丢了连着丢两次以后，你会对他前途通通把他解释成说他一辈子一直丢东西将来怎么办。不，你应该教的是丢了东西怎么办，当他开始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以后也在想说丢一个东西真麻烦，还是谨慎一点的好，他也会这样。所以孩子丢了东西，你千万不要全部都你把他揽来自己处理，你要指导他怎么处理才对。他开始也就学会了如何去面对他自己的那个危机，他会去处理这个东西，心也就会比较定。但我们现在谈的是，当一个人的心比较开的时候，当我们修的心安定的时候，心就会比较开，就比较不会被一个东西一个界面跑到我的中这边来， 我会把这个东西拿开，你说现在就是因为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成见，认为一定要怎么样才对，可是我觉得并不见得一定是如此。那么你把这个东西一拿开，内心里头的挣扎相对减少，你反而会看出我怎么做会比较好，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这个心比较容易打开，所以心在心理学家这个部分，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对应的说法叫 open minded， 就是你是一个 open mind， 你的心是比较开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们一个人从小就被教成说，哎呀，你这样不如人，多可耻，这个事情只要一黏在一个人的心里，黏久了以后，一黏上了以后，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有快乐，你知道吗？甚至于我们比别人已经做得不错了，还觉得说啊，还有别人比我好，我觉得很可耻，那怎么办呢？这个人生怎么办？就是当了总统了以后也要跟美国总统比呢，怎么跟美国总统比呢？所以问题这个他就我有一个死的东西把我掐住。也许我讲这样子的事，你会说郑老师你怎么会教我们这么没有出息的观念呢？不，这才是真正大有出息的。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想教要有成就的东西，我们也要教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失败的东西，我们也要教如何接纳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们的人生走这一趟最需要的一件事情是，我用我现在有的接纳我现在有的这个东西，我了解它，我接纳它，然后我用这个东西好好来生活。所以有一个妈妈，我到现在看到她还常常我很敬佩。我以前我在我舅家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到她，她小孩子还小，那已经差不多十年前的事情了。早上的时候她就跟这个智能非常不足的，她真的就是白痴的小孩子，带着球跟她在那个地方玩。我知道他起先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后来我发现他可以跟小孩子这样玩的时候，我有一天我看到他，我跟他聊起来，他跟我说，他说杜丢啊，他就是我的小孩子，我就把他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早上吃过饭了以后，我就带着他出来走，他也不能做什么事情，那他既然当我的孩子，我就接纳他，我就带着他到处走。我最近我发觉他们两个人走到了我住的另外一边，也有一个公园，他也走到那个公园那边去走，有时候我看到他还会走到山上去， 可是十几年没有改变，这个妈妈没有忧愁，没有抱怨，我认为这是一个修行，这个修行很了不起。这个修行到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当然他也管不了那么多。我请问每一个人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你管到别人什么事情呢？你烦恼什么都没有用的啦，那你就走。可是这样的人的爱，这样人的稳定，这样人的那个心智，是他生命世界里头他非常稳定的一部分，那是智慧，那是转速成智的。我很佩服这样的这一位妈妈。我在这里已经不止讲过两次了，就是这是一个生活。所以有些人他长得又矮又瘦，可是他就一直讨厌他自己的矮跟瘦，你就是大傻瓜，你就是生来就是要这么瘦，就是要这么矮，那你就高高兴兴的就是活得这么瘦，活得这么矮，什么都拿你没有办法，你就是真正的做得了主的人。做得了主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这么矮我可以变高，我这么瘦可以变胖，不，当然你可以努力，可是有时候我们努力不来。这个人已经二三十岁了，你要叫他再长高怎么长？再拉也没有用了。他也不能再去怪说都是我父母亲给我的品种不好，那他父母亲也是长得这么高，他也不能怪他父母亲说没有给他喂好。他父母亲当时也是找他看很多医生，可是他现在他只抱怨自己命不好，要把抱怨命不好这个东西拿掉，剩下什么？Open mind， 是一个开放的心。这个人不同了，我就是这么矮，跟人家握手的时候就是要伸抬着头挺胸跟你握手，他就是这样。他反而会嘲笑自己，不止嘲笑自己，他反而珍惜自己了。你们走一步我就要走两步，对不对？没错。可是我还是一样可以去，你们不得不，你们还是会等我啊，我还是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我只是矮一点而已啊，就这样。所以哈哈，嘻嘻哈哈的跟别人相处，认认真真的继续去做他的工作，这个人就是正常的，就是快乐的，他就是一个真正是开心的人。就是禅定的第一部分，就生活中最简单，这样的人通常他的自我价值一定是丰富的。这种人他开始会去帮助别人，这种人他开始啊，你要看到他也比较精进，他有一份他的宴会，你就可以看得到他虽然矮长得其貌不扬，但是他有一份你看起来就觉得你不能小气他，就是这样的人。你注意，有一种人看起来长得非常轻飘非常漂亮，男的叫做英俊，女的叫做漂亮吧，可是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他越看越不美，为什么？心理上的东西不够。有一种人，你看起来，肚子看都高高啊的，不过根本也愈看愈有人缘，为什么？因为他散发着一种力量，在影响着你，这是底下，不是底头，啊。可是人通常都是会先从形式上的东西来看，到青少年为止都会。都会挑剔自己，挑剔东挑剔西的。像我长得已经很不错了，我年轻的时候也会挑剔我自己的，都会的啊。所以我不能跟你讲说啊，说每一个人都会的啊，而是到慢慢的自己觉得该离哈，这个我们的这个感觉到说自己觉得说那个点内在的价值愈来愈丰富的选择就比较不会了。你看我几年会挑剔什么的，为什么我爸爸妈妈不起名字，祖父来起。祖父为什么取一个名字叫郑时言呢？鹿角九桃李立口空，真难看呢，真难听呢。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啊。我现在都想起来都觉得好笑的事情呢。我念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刮了台风，到学校去，房子都倒了，好多房子地方都那要去帮忙把学校清一清。结果我就踩中了一只那个铁钉，那铁钉呢，我踩进去的时候扎进去了，大概扎进一寸左右的深度。那医务室跟我讲说不行，你要去看医生才行，太深了，因为破伤风很厉害。所以他就送我到一个外科医院去帮我打了针啊，然后他是从里头不断的帮我 挖那个脏的东西出来，然后做这件事情，我痛的啊、哦，但是痛都没有关系，我痛都没有关系，我只知道我刚去还没有在动手术的时候，那个护士，两位年轻的护士小姐，她说正直眼，然后哈哈大笑，我的信心都被她笑掉了，我根本不在意哈、啊，我那个地方被挖的有多痛，我心里面都觉得，为什么我本来就不喜欢我的名字的，现在被人家一笑笑的更惨了、啊，所以你知道这心理的变化就是这样。等到有一天，我现在反而感觉，哎，这个名字真好哎，东北干人重复啊，阿哥你立口口转九桃也很好，对不对啊？我觉得很好。这很奇怪，你现在会觉得我的名字不错，很多人跟我讲，老师你那个名字谁帮你起，怎么起得这么好，为什么？因为你也认为我好啊、哦、我也认为我很满，我说对，我也很认为我很满意啊，但是我是先有一个东西去认为我这个名字不好的时候就来，所以有很多人去算那个字的笔画哈，傻瓜才去算那个东西，你最好不要去算，算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名字要不要改，哎呀那麻烦就大了。你去看看，其实有很多人生过得非常好的人，他名字你给他算上那个笔画是很不好的，嗯，就无所谓，这东西哈我不介意，那个东西它影响不了我就没有问题，就是这样。你太在意那些不行，我看到有些朋友我真的觉得很麻烦，我明明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变成另外一个名字，可是呢我见面的时候又很自然的脱口而出，因为以前是，是他，可是他每一次好像都被我刺，被朋友刺伤一样，因为所有的朋友脱口就又叫他的名字啊，他觉得哎呀糟糕，今天又被叫旧的名字了，这个字画又不好了，那这样的人怎么会行呢？我觉得他过去的朋友那些喜乐就跟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把这个东西弄掉了以后，以前童年的喜乐也跟着有一部分也会被他慢慢洗掉的，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想我们留意，不需要内心里头这些疙瘩的东西，你能拿掉成见，生活的一些某些成见拿掉就会比较好。有些人说啊，我都是生女生，我将来没有人拜，好，你只要有一个没有人拜这件事情，你就一辈子就很惨了。他要结婚的时候你要跟人家谈条件，所以以后要有一个是信你的信才可以，大傻瓜，你都要到最后要死要信谁的信，还不是一样？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只要留在那个地方的都是很奇怪的，有些东西为什么要用空的道理，就是我内心里头没有这些执着，没有这些疙瘩，就叫做空，而不是脑子里的什么都不想叫空。那你们学佛的人这个空这个太消极了，什么都没有。我说不是，我们所谓的空是指我内心里头那些成见偏见刻板的东西我把它清掉，我清掉了以后我就如日处虚空，它就会光明遍照，就是这么一件。但光明遍照要干什么？要好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啊。所以禅定就是在这里，等到我们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同理心就会发达起来，我跟别人谈话说我能了解别人，我也能够替别人想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别人怎么想自己也很清楚，不是多疑，而是我很自己，而且我们也会包容对方，同理心会好起来。通常同理心越好就越待人接物就越成功，人际关系也越好。同理不是只有对人，人的同理好人际关系会好，人对研究物的同理越好，科学家就一定要跟那个物同理才可以。比如说爱因斯坦，他就常常他说他自己就这么讲了、啊、他说我常常有时候他在 Princeton， 他说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想着我呢以光的速度前进，我以光比光的速度更快来前进，那我会变成什么东西。你看他把自己变成光，然后他跟光同理，所以他才有办法想出那么多物理的东西出来啊。是 Faraday， 法拉第，那个是近代工程之父，那他自己也这么讲啊，他说我有时候会把自己想象成我是个电子， 在一个快速的旋转中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它跟物同理啊。所以 你去看吧，好多科学的研究是我们的心跟物同理，一个生物学家一定要进跟生物同理，就是这样啊。这个有一位生物学家，那是诺贝尔的得主叫 Lawrence 啊，什么所罗门王的指环还是什么东西，还是手指哈、啊，是指环吧，所罗门王的指环啊，有人翻译这本书啊，那是在天下的啊，我记得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这本书我在这里讲课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人的。你看他在他自己记录里头，他自己哈、啊，这个他的书里头，天下有翻过他两本，都很好的，尤其是给国小的学生或中学的学生读，连大学生都值得读，各位都值得读的。你看他在观察那个小野鸭啊，小雁鸭在走的时候，那他就在那里爬，就跟他爬，叫他那个母亲学母亲的声音，跟那个小野鸭在那个地方同步，然后最后很多人围在那个地方看，不是看鸭子，是看那只跟鸭子同里的那个看起来很奇怪的那个男人，大家还不晓得他是在他因为游客进入他的学校看到说有这么一个人，这么好玩哈、啊，而且他走一走以后，他说走忘掉了地方了哈、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有时候他出去野外也会这样子的，所以那可以了解他是跟他同理的，所以生物也会聊得很好，所以。我们在宗教信仰上一样会产生同理，当你的同理越好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就跟极乐世界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同理跟感应，那你的信仰会信心会越坚定，而你跟他之间的一个应感会越好，智慧也会越好，所以那个是变成我们宗教上所产生的一种同理。所以这个同理的世界心理学里头没有办法解释这么多，他只讲同理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解释人际的东西，但是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以我的领会，以我自己的一点经验，我感觉到说，当我们内心真正稳定下来，而这中间的一些成见被拿下来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同理会非常的强。我跟佛光山的师父讲这个事情，我说当你的同理越来越好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信徒来跟你谈他的困扰，你很容易就可以掌握他的困扰在哪里，因为你跟他同理。但我相信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医生如果同理心很好的时候，虽然他也没有得过这个病，但是他听你讲话，他马上就会知道这个，以后再看另外一个病人的时候，他的同理会很强，他知道是这样。但是有些医生没同理不好，他对于病人的那种感受他不会感觉，他有时候什么话都敢讲，那医生那这个病人呢会受到很大的困扰，就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个禅定的问题，那最后就是禅定，你人越少这样子的冲击的时候，就越来越笃定，因为其实你活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比较安定知足的状态的时候，你发挥的会比较好，可是你内心里头焦虑度却相对减少，人的这个稳定性好起来的时候，那种心情他会比较懂得去过生活。你自己检讨一下，你会不会有时候为了追求某些东西而忘掉了你好好安排你的生活，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为了你只顾你自己不断的升迁而你忘掉了跟你家里的人那份乐趣，家庭乐趣，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只为了你自己的工作，当然工作有时候是要出去的没有问题，我是说你会不会只为了工作而疏忽了你家，你平常啊，你居家的那一份欢喜，会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欢喜，我只要在家里我很欢喜在那里看书，我再去爬山我也很欢喜的看，好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山可以爬，我会注意看看很多，你要去看台风过了以后它是怎么个变化我都很清楚，我只知道台风过了以后 那个树荫底下的那些小植物都很高兴。你了解为什么吗？我看了，我最近看那树底下的那些小树都欣欣向荣啊，上面的树呢被风打得枯枯，比较枯一点啊，底下有比较多的阳光跟雨露啊，它反而比较好。我当时看了就这个也很好玩，不全是，所以一个东西下来并不是只有上面受伤，下面是得意，是不是？可是他们发展好的时候，有一些底下的东西就稳固的比较好，不是只有大树，需要有大树小树，其实这是一个大自然平衡的东西啊，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去看，你会觉得在生活当感受到生活蛮多的值得实现的东西，这是一种生活的实现。我一向都这样子的，我只要一坐计程车出门，我觉得我现在要去旅游，我忘了我要去演讲，我只觉得我要去旅游。我现在开始已经把演讲也当旅游了，所以你在这里听我演讲，我跟你讲，我可以讲三个小时，你会觉得哎呀，我坐着屁股就疼了，这个人怎么还讲不停呢？不是我爱讲，我忘掉了，我会很高兴的跟你站在聊天，像在旅游一样这样下来的，是会如此。哎，我很高兴。我每一次哈，我只要坐飞机，我到机场，我就觉得哎呀，机场这种气氛很好。我就要去出国去，说要给我排机场演讲，我说你怎么排就怎么排。啊，老师，你这样会不会太累，把自己累垮？我说不会耶，为什么？因为你排我一场演讲，我就等于要到一个地多一个地方去演讲，我就多一个地方去旅行了。他说你要派车子来接我，又不是我开车，而且我去的时候你要准备啊。这个不止接送，我去那里如果住一晚的话，你还是帮我忙，我准备我晚上至少可以安身立命，要有地方睡才可以啊。啊，这些东西给我安排好了，我觉得我很好，我紧后宽待。那晚上我做完了事情，我说哎，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带我去外头去溜达溜达，或附近风景区去溜达溜达？这个是我常会要求的，为什么？因为既然来了，为什么这个地方不附近顺便去走一走呢？是不是啊？你有什么好不好意思跟他讲的呢？所以没有关系，哎，我互相的，反正就觉得也很好。你生活中你会感受到你生活是一种实现的时候就好。不过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的都是实在话。我这样讲，你千万不要把我神化，以为说我大概每天都很快乐，没有。我会跟你讲，我一样有烦恼啊，我一样的内心里头一样会产生冲突。可是我知道我烦恼来的时候，我会很快去觉察，哎，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这样烦恼。第二，如果不值得那就不用说了，如果值得，那现在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我怎么去解决，而不是我现在一直在那烦心，这样不能解决问题。那怎么解决？那好，那既然要这么解决，那就去做，把它解决了就好。所以把它做完了，就觉得开心多了，就是这样。有一天，这个都是最近没有多久发生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觉得不知道怎么想，我都觉得一个人觉得很寂寞。那一天。可是我就打电话给师母，我跟他讲，我现在好寂寞，我好难过，你不在我身边，你跑到你在那么远的地方上班，我现在很难过。我跟他讲，讲完了以后，第二天他跑回来看我，下班的时候赶紧跑回来看我，然后第三，隔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要去了。可是从那一次我看到他那么认真回来以后，我就觉得说，他实在是很可爱，而且他实在是真的很关心我，所以我就不缺了。所以我现在跟他讲说我现在不缺了，所以有时候也是有，不是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去调整。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不要让它很久，我们的心就维持一个很平稳的东西。我觉得我比较老实一点对你会比较好，你所听到的经是一个比较真实的，然后我把我自己神化了，你所听到的东西，你会觉得产生自卑。怎么自卑呢？说人家郑老师还有佛经里头都是那么欢喜的，只有我们不欢喜，我实在没有智慧， 那你就变成自己糟蹋自己了。你都会，但是你知道怎么去调整，不要让它一直拖下去。你知道怎么调整会调整的比较好，或者是有些东西起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把它化解，这需要你智慧去排解它，你就会回复，再度回复稳定。这个东西，这修行里头实地哈，我们要简单的再去把它重复，原因也就是在这里。你看这一天，今天只谈了，几乎只谈了难圣地，但是真的本来就很难嘛，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嘛，啊，但是也并没那么难，其实有时候也很容易，啊，别人办得到，我们就办得到。别人知道怎么调整，我们也会学会怎么调整，就这样，而不是说我根本就不起。我知道对境心不起，菩提这么长太夸张了，应该是对境心速起，但是菩提日日长。速起起什么？当然有时有智慧是明亮的，有时有烦恼，但是在起落之间我们自己调整，我们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调整的好一点，这就是佛法给我们的慈悲。我们每次调整好一次，就要给自己奖励。当天晚上记得啊，阿弥陀佛，今天我调整得很好，你应该给我一个人奖励。我觉得这就对了。你会去跟阿弥陀佛邀功的时候啊，绝对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在别人的面前邀功，但是有。可以跟阿弥陀佛邀功啊，在不要在别人的面前耍赖，但你一定要在阿弥陀佛的面前耍赖。阿弥陀佛，我实在是需要你，我现在是在哪这件事情觉得很困扰，我现在把这件事情讲给你听，你一定无论如何想办法给我一点智慧来克服它，给我一点点智慧，让我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点新的眉目出来，也许你第二天就有了。所以可以跟阿弥陀佛耍赖，不要对别人耍赖，也不要对自己耍赖，可以好好的跟阿弥陀佛啊，你去跟他邀功没有关系。邀功这事情不是正老师发明的，以前那个了凡四训里头，你看他们夫妻的那个功过格，每天在那个地方练多少声，然后还写功过格记录，今天做了几件好事情，做了几件不好的事，错的事情，错的要改，对的啊，对的，对的就是要请求嘉奖嘛，那就是阿弥陀佛替他嘉奖。所以他也是这个东西不是正老师发明的啊，但古人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能这样，这个宗教情操才会，这是正信的宗教情操，而不是变成一个迷信的宗教情操。不要把它弄得太神话，我们应该是在我们的真实这个地方来生活，我这样子才好。正老师没有想自己去弄一个什么东西，没有，我是这个地方有个道场，可我可以来这里做义工，我高高兴兴的来，就这样子，没有别的啊。你去看吧，你在这里所听到的东西一定是佛经里头前后可以对照看到的东西。用现在的科学心理学来看这些东西，其实也不差，都可以相应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将来看这十地菩萨，今天讲到五地，不晓得各位五地是不是做得多好。你也许这么想说，老师你这样讲太慢了，太少了。如果一天可以把禅定讲完啊，我们真的得禅定，我觉得太快了，全世界也没有修行的人，也没有人那么快，是不是？所以不算快，但是自己要去努力，这样子才行的。我们今天呢，当然就讲到这里，我们到这里圆满。